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的网络。6月1号，中国刚将要开始来实施两部加强互联网信息管控的法律还有条例。与此同时，网管当局有关于6428周年的网上帖子以及迅速传播的涉及领导层内斗还有贪腐丑闻的敏感微信也进行秒删。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相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叶耀毅。
是，叶斌想请教，即将在明天生效的网络管理办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而对于这网络信息自由的传播，还有网民的自由表达，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部法律呢，就叫这个中国网络的这个安全法，将在6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这部法律呢，是去年11月由中国人大通过的。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呢，这个法律是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目的在于维护网络的主权和国家安全，保护公民权益，不会影响国际贸易，也不会限制数据自由流动。然而，这部法律的很多规定却语焉不详。有评论认为，当局可能任意解释这个法律。中国律师呢，有些人就认为，网安法实际上把手伸向了目前网络服务业态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法律某些规定的特殊性呢，对于在华的外企啊，可能会带来更为明显的影响。在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呢，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关键信息啊，这是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词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中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需要储存在国内，啊，那么关键企业购买的网络服务也必须通过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那么这对网民而言呢，个人隐私和个人的人身安全呢，都会被当局掌握。与此同时呢，中国网信办发布了新修订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条这个条例，也称作网信办一号令。这个规定呢也是明天生效啊，6月1号。新规定呢要求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呢，需要先申请许可。那么这部条例还规定，只有新闻单位才有资格提供互联网新闻采编发布的服务。那么中国公民黄先生呢，就呼吁中国人大对网信办一号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他认为这个规定侵害了公民的新闻自由。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呢，在微信上在传播之后已经被迅速删除了。姚毅。
是，谢谢叶斌的介绍。听起来这个新的办法实施之后呢，中国的网络空间会更加紧缩哦。那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呢，就是六四事件的28周年纪念日，中国当局在这个敏感时刻采取哪些网上的防范措施呢？而此外，我们看到在纽约流亡的富商郭文贵先生这几天最新的爆料，在中国境内的网络上是否可以看得到？
那么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六四前后呢，网络监控都会照例的加强。那么网络上呢，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民间对六四事件的回忆或者纪念的文章。那么在百度上搜索呢，也只能搜到六四的动乱呐、什么八九春夏之交的风波之类。那么你要搜一下天安门事件呢，出现的却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啊。你要搜索六四屠杀呢，出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么在成都呢，有四位公民啊，傅海路、张俊勇、罗富玉和陈冰，因为推出一款铭记八九六四的纪念酒，就被以煽颠罪起诉了。但是相关的信息呢，在中国网络上却没有显示。不过近期遭到红通的这个富商郭文贵，他的一系列爆料呢受到了持续的关注。那么在中国国内的社交群里呢，也迅速传播相关的信息。那么网管呢就竭力封杀这些相关的言论。那么河北晋州的一个叫牛岭差的维权人士，他印制了郭文贵的名言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文化衫，就被公安带走去问话。那么自从郭文贵在美国之音对一些中国权贵人物爆料之后呢，这位过去跟中国国安系统保持不寻常关系的这个商人呢， 通过他的个人推特发布了一些目前还无法查证的指称，目标直指中国的可以说是二号人物，也就是这个直接领导反腐运动的王岐山及其家族。那么郭文贵在爆料中呢多次提到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这个不寻常的关系啊。那么就在这个中共十九大再过几个月就预定呢就要召开的这个时期呢，那么国内的这个中国国内的网站呢纷纷就转载了一篇旧文啊，讲的是习王两个人在陕北插队时候的这个交情啊，说他们同盖一床被之类的。那么这个呢对于郭文贵最近的爆料似乎是官方媒体的某种回应啊。那么此外呢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健康状况也受到了网民的关注啊，因为他最近呢连续有几次都是传来噩耗，最后又被证实是假消息啊。那么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在上海科技大学担任校长，有人呢在微信和微博上传播了这个一张图片，据称是江泽民5月28号视察上海科技大学的时候所拍的。那么这个照片呢也被删除了。姚毅，
是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为我们介绍中国新的网络管理办法，还有中国互联网上关于郭文贵六四还有江泽民的传播情况。